中共二十大前斗，红二代威胁习近平。香港中文大学推红色教育列为必修。香港民调显示，三分之二对防疫措施不满。俄准备侵乌，瑞典外岛街头现装甲车。我哋同唱一首歌，徒增台湾人反感。南极深海6000万条冰鱼打造神秘巨城。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再过3个礼拜，习近平将会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政治大戏——北京冬奥。在这个之后，还有全国两会、中共19届七中全会以及20大三场重要的政治较量。但在这个之前， Omicron 已经在中国失控地传播，挑战当局的清零政策亦都威胁中国经济民生，甚至是社会稳定。学者认为20大前的习近平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而最大威胁刚好是来自他本身隶属的红二代群体。习需要预防政变、兵变，甚至是斩首行动。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1月14号的新闻大破解节目中分析说，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但中共体制没有民主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最终所有的问题就集中到习近平这一度。吴家龙说，要想具备纠错能力，第一需要多元社会和开放的意见表达，第二，权力在行使前有制约，行使后有监督，但中共体制是残缺的，结果只能够是自己驶入死胡同，没办法自我纠正错误，路线调整只能够演变成权力斗争。而目前虽然军队不见得稳定，但习近平的问题不单止是来自军队，更主要的是红二代对他的支持出现了动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同中共红二代是习近平最大威胁的看法。他在节目中提出，今年中共政坛有几大不确定的因素，可能给习近平及中共政权带来重大挑战。分别是，第一，是20大政治斗争会斗到什么地步，与习能不能够连任。之前外界都接受中共官方宣传，认为习连任十拿九稳，但是现在看来并不一定。明居正认为，在中共这部车已经驶入死胡同之后，经济、民生、政治、外交、香港两岸连锁下行，各种危机都是关联的，牵一发动全身。现在疫情、美中关系、贸易战、香港问题、两岸关系，每一件事都可能引发对习近平执政能力的质疑。未来如果再有进一步问题被引爆，中共内部就可能出现对习连任的挑战。第二，习对于自己是否平安，会不会遭到暗杀兵变都没有把握。前一段时间，红二代代表人物刘亚洲据传因为在红二代内串联提议更换习近平而被捕。明居正提到这件事并说，如果说刘亚洲是有这个感觉，应该不是一个人，而是相当一批人的想法，所以会不会有暗杀，会不会有兵变，你看看傅政华、孙立军不就是这件事吗？第三，习要不要捉捕江泽民、曾庆红，亦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共内斗进行到现在，在外界都确认江曾是习政敌的背景底下，如果习不处理这两个人，就只有两种情况，即习近平过于无能，或者是江曾势力大到习都喐不到对方。最后一个可能为中共带来动荡的不确定因素，是高层争夺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的位置。不单止中共不同派系间会斗争，派系内部亦都要斗。总而言之，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自己权力的来源，点知啱好是中共体制的缺陷，令到各种矛盾找不到出口，最终催化中共内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反而令到习不单止权位可能不保，连身家性命亦都受到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1月15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香港中文大学最快将在2022至23学年推行国安课程。目前中大正研究修改核心课程要求。在新修改的大学核心课程要求当中，将新增一科必修课，算一个学分，主题是认识今日中国。另外还会有课程涉及国安法及基本法教育。中大稍后承认正在筹备有关课程，并说这个是大学配合教育局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根据港区国安法第10条规定履行相关职责。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半，包括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及教育大学早前已经相继推行所谓的国安教育课程。中共以洗脑为目的的红色教育正式进入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月14日宣布延长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至2月3日。期间大型活动包括年宵花市以及旅游发展局筹备的新年节目都要取消。就此，香港民意研究所同一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 63% 的受访者对港府的应对措施感到不满。根据美国之音，这项民调还显示 ,41% 受访者认为新一轮措施不可能阻止社区爆发。高达 99% 的受访者认为新一轮措施对日常生活有影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还以高官出席百人生日 party 为例，指港府防疫措施的双标准及执法不公，更会造成社会反感。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就乌克兰议题进行谈判，但是结果并不乐观。美国情报显示，俄国正制造入侵机会。瑞典哥特兰岛街头罕见出现武装士兵和装甲车巡逻。乌克兰周边局势日趋紧张。据 CNN 援引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在14号报道，美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发动嫁祸行动，已经派出一组受过都市战训练的特务，可能会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亲俄武装分子发动爆破攻击，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一名官员说，俄国军方计划在入侵前几个礼拜发动这些嫁祸活动，可能会在1月中旬至2月中旬之间开始。美国政府亦认为俄国正在为入侵乌克兰做准备。拜登政府高级官员13号已经表示，美国基本确定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可以对他实施哪些制裁，并将准备一有坦克出动就即刻启动。根据路透社，俄罗斯可能会同古巴、伊朗、北韩以及叙利亚这样成为受到最严格出口管制的国家。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亦可能被限制向俄国出口，前提是这些产品含有的美国成分超过特定比例。美国亦都在研究，如果俄国切断对乌克兰的能源供应，可以采取哪些方案来帮助乌克兰。俄罗斯近日调动船舰三艘登陆舰今个礼拜经由丹麦的大贝尔特海峡进入波罗的海，令到瑞典亦都提高警觉。在瑞典最大外岛哥特兰岛的主要城镇维斯比街上，14号可以见到几十名的武装人员和大约10部装甲车巡逻。瑞典武装部队联合作战部长克雷森中将表示，这个是因为俄罗斯登陆舰今个礼拜进入波罗的海。瑞典军在国内其他地区亦都有行动来应对俄罗斯近来的威胁。瑞典并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双方合作密切。俄罗斯最近要求北约停止东扩，当中亦包括不可以吸收瑞典。瑞典军方表示，如果北约按照俄罗斯要求而减少在欧洲的活动，瑞典的国安战略将会完全被打乱。之前俄方表示，在北约停止东扩议题上，双方的对话陷入了死局。当地时间13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大使卢卡舍维奇在维也纳与欧美阵营开会之后，通过媒体警告说， 如果双方无法同意俄国提出的安全红线，那就有可能发生毁灭性后果。但他亦强调，莫斯科没有放弃外交途径解决。欧安组织美国大使卡本特就说，战鼓正敲到震天响。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亦表示，军事入侵的威胁程度处于高位，而且双方还未敲定后续对话的日程表。而乌克兰一旦陷入战争，美国在印太的布局将受到挑战，台海及南海的局势令人关注。中共官媒台海之声制作推出《我们同唱一首歌》，并邀台湾歌手和大陆歌手合唱，企图营造两岸一家亲的虚假气氛，但是就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这首歌是台湾人方文山作词，歌词中出现好似落叶归根、两岸从来是一家、祖谱有你我的名字等等措辞，通过偷换中国与中共的概念，挑动台湾人的故土情怀。今年央视的跨年晚会上，台湾歌手萧敬腾和中国女星袁亚维一起演唱这首歌。 MV 中还刻意使用中国福建和台湾北港两尊巨大妈祖雕像、遥相对望等画面。就读台湾交通大学研究所、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1月1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一听这首歌就知道是统战。张玉萌说，中共惯用年轻人容易接触的好像歌曲、电视剧、油管平台进行统战，但自己不会受影响，亦提醒台湾人不要忘了每日共机扰台、民工武客、伦理公庙渗透，这个就是中共的两面手法，希望台湾人主动投怀送抱。台湾人王小姐的爸爸是河南人，妈妈是台湾人，他说，我们同唱一首歌确实会撩起思乡之情，但是我不会想回他们所谓的祖国。对我来讲，我是台湾人，我在大陆的话，我听到这首歌，我是会很想回我的台湾、我的国家。因为毕竟我觉得中共还是有一些限制，言论不是那么自由。如果你讲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的话，就会说你是台独分子，帮你贴上标签。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批评说，中共利用中宣部网络平台传播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政治宣传意图台湾百姓早就心知肚明，中共这种做法只能够是徒增反感。最近科学家在南极冰雪覆盖的威德尔海深处发现一个栖息着6000万条冰鱼的巨大深海城市，不单止规模全球最大，场面亦都非常壮观。据 CNN 13号报道，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权威期刊的研究报告指，科学家在威德尔海底发现一大片水域，当前已经被一种极其特殊的冰鱼南极新型冰藤占据。整片领地面积大约等同于一个马耳他共和国。南极新型冰藤是南极冰鱼科的其中一种，这种鱼分布在南冰洋海域，以磷虾及鱼类为食，栖息深度是20到900米，体长可以达到56厘米。冰鱼是全世界已知唯一一种不具有红血球的脊椎动物，它的骨头和血液都是透明的，这是因为为了长期栖息在极度寒冷的水域当中，在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可以阻止冰晶生长的抗冻蛋白。研究人员表示，今次发现的冰鱼城平均水温比周围海床高出大约2摄氏度，或者因此吸引了冰鱼来筑窝，形成一个巨大而隐蔽的生态系统。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